好，各位好哈，首先欢迎各位参加这场 SharePoint Server 2016的这个抢先看的这个 session。那我是台湾微软技术资源部门技术资源经理林顺敏哈。那今天这场主题是 SharePoint Server 2016抢先看的部分哈。那主要就是介绍说 SharePoint 2016在今年8月份出了 preview 的这个版本，那有哪些新功能跟改变，介绍给各位知道。那 Tech Day 这部分的话，它有提供一个丰富的这个学习的资源啊，各位可以有兴趣去看一下啊，Channel 9、MBA 还有 MSDN 还有 Tech Day 这部分。那会后的话，这个 slide 会 share 给各位，在这个地方大概9月份底的时候，包括录音档都会有提供。那基本上今天这个课程，因为已经是 preview 了，所以基本上的话都是公开的。所以，但是呢，要提醒各位是说，因为正式 release 的时间大概是在明年的 Q2 之前啊，好，所以时间上的话，或者是说有一些功能、有一些画面可能会有些微的调整。哦，那这部分今天在介绍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主要的一些功能。那今天的议程的话，主要会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SharePoint 2016的发展蓝图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会介绍主要有哪些新功能，还有一些改变。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各位可能会回去需要安装，好，那有哪些升级的状况，或者是说升级的部分有哪些改变。那第四个会有一些常见问题。那会后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在 session 上提问，或者是说，会后留个10分钟的时间让各位问问题，这样。SharePoint 它本身其实已经超过15年了，所以从2001年开始。SharePoint 的第一个版本，SharePoint 2001到2003年，SharePoint 2003这个版本，主要其实当时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是以小组网站跟入口网站为主的一个使用功能。哦，那到2006年的时候，SharePoint 2007这个版本，其实把大部分的功能都做上去了，包括了内容管理、社群这部分的一些使用。那2009年，我们 release 了那个 SharePoint 2010，这时候其实 online 部分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所以那时候叫做 MS Online。哦，那基本上这两个 on premise 跟 online 的部分，在这个时候已经完整的开始提供了服务。那到2012年这个时候，SharePoint 2013这个版本，主要呢我们提供了像社群服社群企业社群的功能，还有正式把 Office 把那个 SharePoint Online 改名成 Office 365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云端跟这个 On Premise 是并行的。那到今年8月，就上个月我们 release 的SharePoint 2016的 preview 的版本哈。那其实这一次的版本主要强调了一个部分，就是混合云这一块，所以我们希望把使用者从 On Premise 带到云端的这个使用者经验保持一致。所以你会看到很多SharePoint 2016的 UI 或者是功能，基本上会跟那个 Office 365上面的那个 SharePoint Online 其实是很像，或是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我们看一下哈，SharePoint 2016的时程这一部分其实在刚刚有提到说，在2012年这部分，SharePoint 其实它已经有那个 Online 的版本。那一直后来有 SP1，再来呢，上8月的时候 release 了这个2016的 preview 版本，再来呢，预计在明年的 Q2 会 release 正式的 RTM。好，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要看的是说，其实我们的整个产品的主轴，甚至我们的程式码，最主要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 O365，我们使用了统一的一个 source code。所以，其实 SharePoint 的 on-premise 版本在现在，应该是说在 13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慢慢的在转变。我们把 online 这部分的 source code 作为主轴，然后呢，跟 on premise 使用的是同一个 code base。简单讲是说，它其实是 on premise 是一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这个 source code 的一个 branch。好，那它把大部分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的功能，把它能够做到 on premise 上面的，它都把它做上去。那有一些像是 on premise 上面的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 font label 或者是说 web application label 这些设定，在 online 上面你没有办法碰到的部分，它还是会做到 on premise 的版本上面去。啊，那我们这么做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在 O365 上面啊，就是 online 的版本，我们使用同一套 code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部署在云端上的时候，我们在微软有三个大的 font。第一个方式叫做 eDoc， 简单讲就是狗屎啊，所有任何新的功能都是让我们员工、让我们测试人员在上面去使用，所以这个放是一个 最早 release 的一个放。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第二个放其实是我们微软的 IT 部门部署给我们全世界 十几万的一个员工在使用的一个放。那这个会跟正式的 Office 365的那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 Product 是几乎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在我们的员工的使用的环境里面去部署这个新的版本、新的功能。那等到这些测试 Scenario 或者是这些功能上没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把它真正部署到 Office 365上面去给使用者去使用。所以这样子的好处其实是说，我们其实透过了三个不同的验证，还有比较大型复杂的一个使用环境，因为相信可能企业都还没有像微软这么大的一个使用环境去验证这样子的使用功能，所以基本上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验证的方式之后呢 ，on premise， 如果你 release 到 on premise 之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功能其实都已经被验证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使用在同一个 code base 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方式。那 SharePoint 2016它本身就会包括了几乎所有大部分可以应用在 online 上面的功能，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体验说之后那个 SharePoint Server 2016可能有哪些新功能，其实你可以去申请那个 Office 365的 trial version， 30天、180天都有可能可以申请得到。好，那这部分的话，你去申请，你就会体验到新的功能，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做在 on premise 上面。好，那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在 on-premise 的整个 release 的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像 security patch， 它是有重大的安全性更新，它就会去做一些 release。那 CU 的部分的话，虽然这边写是一季一次，但是大概就是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就会 release 一次。它主要就是做 bug fix。那 service pack 的话，就是大概定期会出一个版本做功能的一个改善加强。这部分，那这个 service pack 的话，基本上我们等同于 RDM 之后的正式版本，所以如果你是装了 service pack 之后，那 RDM 可能就当作之后你我们基本上在 service pack 的 release 的方式就是，你 service pack release 完之后的一年之内 ，RDM 就不 support， 类似像这样子。好，那主要的版本，可能有人会问到。因为在 Office 365上面的话，它没有所谓的大版本的改变，它就是不断累积的在改变它的版本，所以它版次会慢慢变，但是你不知道。但是 On Premise 的话，我们还是维持在2到3年一次的版本变更。那接下来我们谈到像是新功能的这部分，新功能的改变，包括我们的基础架构 Topology 这一块的改变。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一次在 SharePoint 2016本身在 Performance 这一段其实有蛮大的改善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使用者的体验啊，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讲的跟云端 上面互相leverage 一样的一个使用者经验。那还有哪一些部分是要注意的，像是哪一些功能是已经弃用的 Deprecate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第一个改变的话，其实在2013，我们先看一下2013它之前在角色的这一块的定义。那2013它其实简单来讲，我们虽然有定义一些像是这种 distributed cache 或是 web server 或是 batch processing， 我们讲就是 application server， 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是 search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那在2013其实这部分并没有那么强制说你在设定的时候说它是什么样的服务就是什么样的主机，那你在特殊的一个服务上面的话，你可能自己管理者在安装过程中你需要准备特定规格的一个那个硬体来符合匹配这个服务的需求。那第二个是使用者可以随时去变更你的角色上面所使用的服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文件上面的定义，说我把角色区别开来。但是到2016呢，我们把服务这部分逻辑上把它抽离起来看这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服务它是属于 user 会直接 touch 到，所以算是一些 user 的 services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这些服务呢，我们把它定义它可能就是类似一个像 front end 的这种角色。那有一些像是这种自动化的 service，可能是 timer， 可能是calling 的那个 processing 这些事情，还有 search 这部分的相关的一些服务。那另外还有 cache 的 server 这些东西，在这一块我们把它抽离开来之后呢，定义了一个role叫做 min role，所以 min role 是一个新的名词，就在我们的主机上面在安装的过程中，我必须要在逻辑上面去把你这一台主机你想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比如说它是一个 web front end， 那我就定义它是 web front end， 那它会做什么事情呢？它逻辑上把所有 web front end 相关想要能够提供服务上的这些功能这些服务的 instance 全部起在同一台的 server 上面，所以单一主机上面会有所有需要的 service instance，服务会在这台上面起起来。这种功能在2013是人工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在2016本身它是写在 code 里面，所以它是已经定义好，在你当你选了角色之后，你就会被赋予说它会去 detect 你所需要的服务是什么，同时在你那一台主机上面就启用。那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的服务是分层式的，你中间任何一台主机有问题或是效能比较差的状况下，可能瓶颈就在那台主机上面。但是呢，在2016这个 min role 自己本身就是独立的一个服务，所以你一个单一的 request 进来，它就会只在那一台上面去执行提供服务。所以基本上把这个主机跟主机之间的服务中间的 overhead 或者是 cost 把它降低了，那好处就是让它效能能够 提高，可靠度能够提升，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改变，所以在部署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跟这个 min role 有关的东西。那 min role 这边在 code 里面的定义啊，其实分为几种角色，一种就是 front end， 那前面刚刚提到说 front end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服务 user 本身这个角色的，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 code 里面优化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尽量提供它 low latency， 就是很快的把这个 response 回应到 user 那边，这样子的服务的一个角色的定义，所以它本身的特色就是 low latency。 那第二种角色叫做 application， 那 application 的话其实最主要还是作为后端处理 batch processing 这一块，比如说像是这种 query 啊 crawl 啊这些事情，那还有一些属于比较大的一个工作的使用的一个 processing 的这种作业，那这部分的话它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个 throughput， 就是它是需要效能的相关的一些能力。那第三个角色特别抽离出来是 distribute cache， 那 distribute cache 的话它会减少你去做认证，做那个最主要其实还是做认证啦，还有一些 traffic 的 management 这一块的，所以你的 distribute cache 如果配置的适当的话，其实你会有很多那个改善 你的认证跟那个 cache， 还有这个 load balancing 上面的一些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增加。那第四个呢，就是 search。search 的话，其实在 SharePoint 里面是非常重非常重的角色，所以我们特别定义了 search 这个角色，专门只做 search server 来服务 user。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 search。我要把这台主机当做一个完全使用的 search 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定义它是 search 的一个功能。那最后这个叫做 custom， custom 的意思就是2013的这种 application server 的角色。那当你定义成 custom 的时候，就是不受控管，所以 server 里面它不是受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 code 里面帮你写好了。当你定义成 custom 的时候，就是 user 你自己要负责去 config 它，去把它设置成你要的一个主机的角色，所以这一块就比较像2013的 application 的 server。那下面有一个叫做 single fun 的 install， 那其实在这边的定义还是一样，它还是 custom， 但是它只有一台主机，什么意思呢？它不能够扩充，所以这个跟以前的定义其实很像的，就是 single fun 只有一台主机。但是另外跟2013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新工坊的这种安装，它不再像以前一样提供 SQL Express 的版本安装，它还是必须要自己装 SQL 的那个 instance， 去让它 host 这个新工坊。好，这边的差异还是有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Minro 在我们 config 的过程中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一台是我有一个 fun 已经架好了，但是我现在有一台新的主机，我把所有的 binary 都装上去了。好，那各位回去如果要试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如果你有云端的我们 Windows Azure 上面的订阅的话，我们在 Azure 上面有一个 template 已经设定好了，它就是一个 SharePoint 2016 preview 版本的 image， 你只要把它 provision 起来，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你不用去装什么那个先决条件这些东西，装起来就像我现在这样子，一台主机这样子，然后你只要 join fun， 或先 join domain， 再 join fun 就可以了。好，那我这个已经 join fun 了，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做把它加到我的 fun 里面的时候，那这个画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一开始的 configuration wizard， 那它本身我们按下一步，这些都一样。那我要 connect 到这一步都还是一样。好，这一步的话，它要验证一下你能不能够连线资料库。好，在讲这个之前，我再大概提一下说，如果你要装2016的话，其实一些前置作业啊，包括你的 account 的准备、permission 的准备，这些东西跟2013一模一样，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太 care 这块的什么改变。好，接下来到这一步就不一样。好，这一步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去选择你是哪一个 server role， 这是 server role。那在装 min role 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 topology 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些功能跟它 min role 有关的原因是，这个其实有包含了一些像是 high availability 的这种架构的配置。所以简单来讲，一个角色最好都要两台以上，你才会有 high availability 的这种效果。好，那我们的 official 的建议是应该要九台， 不是八台，是九台。方案两台 ，application 两台 ，distribution cache 三台 ，search 两台，九台，这是比较好完整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设计。好，那我就选择一个 row 之后呢，我把它 join 放，接下来这所有的动作就跟以前一样，它开始跑 widget， 跑完了之后呢，其实都要跑一下子，那我们直接就看。跑过，跑过 widget， 这是另外一台 server farm central admin 的部分哈。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一些跟 window 有关的一个改变，要稍微看一下。我早上应该把它开大一点。OK， 我们进来了。好，在这部分这里有一些改变，这里有一些改变。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Managing Server in this farm 这一个设定，不好意思，那个刚刚那里有一个错误画面，让各位看到了，很奇怪。前两天试的时候还没有，那没关系，我用录影档的方式代替一下。哦，好像没录到。字有点小，不好意思。这个 service in farm 这个部分呢、啊，它其实里面有一些 role 的定义。那这个 role 的定义里面，就是你刚在安装的过程中有像是 front end application， 还有其他的哦，这个是 database。只要是受控制的这个 service in farm 的话，它基本上它这个会定义在这里。那如果说你是一个 win role 的话，会有这些 icon 啊，比如说像这个。它在装的过程中，它可能有一点问题。这种状况下的话，它后面有个 fix，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它会自动帮你 fix 掉你刚装的过程中有问题的一个状态。好，那再来呢？如果它是完全装完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打勾 yes。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们刚刚讲第五种 custom， 这两个都不会有。好，那这个就是你去判断说你这 server 主机它本身是不是一个 min role。的一个安装方式。那 service in farm 的这部分的话也有一些改变，基本上以前没有这个东西。那现在的话，它这个部分，它每一个都有一个栏位叫做 auto provision，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角色里面有定义是。哪一个角色里面的一个 instance 需要去 auto provision 的话，它会 yes 之后呢，自动会帮你把这个 service 把它 provision 起来。然后呢，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动这个东西。某些 instance 我不想要去 auto provision， 我把它可以把它 disable， 甚至我可以把它 enable 这样子的功能。哦，这个在 min raw 上面的话，你可以做一些调整。那后面 有一些 compatibility， in compliance 的这部分，就是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则规范的一个功能。那这一块 managing services on server 的话，它基本上也是它只能够 configure 一样，你可以选你的主机，然后你可以选哪些东西 configure。在 service 里面，其实比2013少了一点点，哦，有些东西它拿掉了。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我如果装了 min raw 之后，我在安装的 wizard 上面已经定义好了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可不可以 convert 它？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边 convert， 去选你要的主机的角色，把它做一个 convert。你会看到两个 custom， 哦，那这个可能是 bug， 哦，可能还没有完全修完。哦，那前面这些你只要调整就可以。那你也可以下 PowerShell set sp server 这个 command。去做一个 raw 的调整。好，那每天呢，在我们的主机上面，它都会去跑一个那个 health analyzer， 去帮你看你的 min raw 是不是健康的，所以每天晚上会跑一次。那基本上的话，它是叫做 server role config is not correct 这个 role， 它每天会去跑，然后会告诉你你的 server 的 role 到底正不正常。好，那你可以去看这个出来的这个 health analyzer 的一个 report。好，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讲 min role 在2016里面的一个改变，跟过去2013不一样的地方。好，根据这个 min raw， 其实第二个最大的特色是SharePoint 2016现在号称 Zero Downtime Patching。哦，各位如果管过 SharePoint 的主机，你会知道说上 Patch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哦，那假设你有一个 Farm， 你有四台主机，然后你有四个语言包，这样子的过程中，你要上的 Patch 的次数是4×4 16次，哦，非常的痛苦。那每一次可能都一个小时，所以你要花了16小时去上一个 Patch。好，上一个 update。那在 SharePoint 2016这部分的话，做了很大的改善。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了像是 Office 365这样子的一个 Codebase 哈。那其实，在 Online 的世界里面，你不可能这样上 Patch 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 Online 上，就是持续的 Online 的在做 update 的这种动作。User 可能会被通知，可能不会被通知，要看那个 Patch 影响的程度大小。好，那但是我们服务都没有中断。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他使用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这样子，他把这个安装的 MSP 就是安装档降低到最小，哦，本来2016有37个，他降低到4个，那 language peg 有18个，他现在变成一个，所以加起来一共5个档案，你每次上 page 就这个5个档案。第二个呢，因为他上了之后，他可能要起服务重启一下，所以这个服务重启的过程中，你会有新旧版本。那我们允许它可以降级的运行，所以还没有升级的还是可以运行。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的话，你可以分批次在后端直接就做升级的动作。好，再来呢，刚刚讲到 min raw， 它本身它把 front end 跟 back end 的这种 dependency 移除掉。所以基本上一台主机就是一个服务的 那个单位。所以你在上的过程中，这台主机可能在上，但是其他的还是提供服务。所以刚刚讲到，它仅适用于 FullHA 的 FUN， 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两对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你要 real downtime 这种 patch 的话，你就是两台两台这样子的安装方式，然后上 patch， 这样就可以达到说没有停机效果的这种安装的一个 patch 的一个模式。好，再来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 Project Server。Project Server 过去2013的话是需要安装 Project Server 的主机，在2016它变成 SharePoint 的一个 Service Application， 所以你直接在 SharePoint Server 2016上面直接就可以装 Project Server 的 Service Application。哦，所以它整个的架构的改变就是它本来需要自己有自己的 database， 现在 Project Server 它把所有的资料放在 Content Database 里面独立整合在一起了。哦，那后端的运作其实是还是一样，哦，只不过它把它这个服务变成 SharePoint 整合进去了。那至于 License 的部分，据现在的资讯来讲的话，还是要有 Project Server License。那第二个服务的改变其实就是 user profile。 user profile 在我们尤其像我们做 support user profile 的 troubleshooting 是非常复杂的。那在2010到2013这个版本里面， user profile 它本身是使用 FIM 这个服务在做的。那这个 FIM 因为是不算是 SharePoint 本身的服务，所以基本上在 troubleshooting 上面的话，你要看的是 FIM 它本身的运作方式在跟 SharePoint 整合的这一块。那在2016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做了一个改变，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掉了，所以不再用 FIM 了，但是我们还是支援你有外部的 FIM， 因为 FIM 还是一个产品，所以对我们来讲 Forefront 的 Identity Manager 这个东西你还是可以继续用。那变成说它不是主要我们依赖的一个 User Profile Import 的方式，我们改回什么呢？改回 AD Import，简单讲就是2007的模式，就设定 AD 的连线直接从 AD import 进来，这样子的方式变简化了啦，所以基本上 troubleshooting 上面也比较简单了。然后其实它后端的资料库的改变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它放 user profile 的部分它不是像以前这样子集中放在 user profile 里面，它会分散在各个 content database 里面。好，所以它不会像以前只要 user profile block 整个放在 block。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改善的一个部分。在认证的部分的话，其实在2010、2013这过程中 ，ClanBase 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改变。到2013到2016，其实基本上2016有继续支援2013所有的认证模式，包括了 Windows Identity 的 Over， 就是 Windows Identity 的 Clan 这个认证，再来呢 ，PhoneBase 的认证，好，然后像是那个 WS 的 Federation 的认证，这些都有。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些是向下相容的一个功能。我们现在主要的会倾向于是 Open 的这种认证模式，所以我们把 OAuth 啊、JWT、SAML 这部分的一个认证模式作为我们第一优先的一个认证模式。那在认证上面的话，其实这些运作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你只要有一个identity provider 就可以。好，另外一个功能 SMTP 在过去我们都是用明码在传送，在2016以后可以支援加密，所以说你的邮件在传送的过程中，像是这种 outgoing mail这部分的一个传送的过程中，你可以直接就使用这种 SMTP 的这个 Star TLS 的 protocol。好，再来呢，因为 TLS 1.0 以后版本才叫安全啊， SSL 的 protocol 并不是很安全，所以你必须要是用这种 TLS 的 protocol。再来呢，必须要装的是 server 装伺服器的一个 certificate。 那另外我们也支援说不需要设置成TCP port 25这个标准的 default port。 那有一点要提醒的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SMTP 的设置的过程中，如果它在传输的过程中，如果你的加密的连线失败，它不会 fallback 回去你的没有加密的这种 SMTP 的传送，这个是目前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其实在2016其实我们最主要的部分是跟云端整合这一段。好，所以你知道虽然是 on-premise， 但是我们比较强调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混合云上面的一个使用的状况。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做的是就你去 configure 你的on-premise 上面的 SharePoint 跟我们 Office 365上面的一些服务做整合。好，最主要现在可以整合的部分的话就是 Delphi。Delphi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或者是说还没有用过。那它其实是透过 Office Graph 的这个 protocol 去做的一个事情。那这个 Delphi 本身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新一代的社区 的应用。好，它也是 based on 我们原来的 Fast 社区。那上面去加上这个 Office Graph 的演算法。那去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运用，它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整合，所以你在查询的过程中，或者是资料呈现的过程中，它是跟人有关、跟文件有关、跟你的关系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服务在 SharePoint 2016上，你只要 configure hybrid 的一个环境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功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讲的 Video Portal。 Video Portal 的话也是云端上面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服务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做 Hybrid 的话，你可以直接就可以 Leverage 到这个 Video Portal 的部分。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很简单，立刻可以使用，不用做任何的设定，你只要就可以使用。那它的最主要的强调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以前在 SharePoint 2013的时候在播放影片这一段需要做一个 前面要做一些 buffer， 然后等到它下载完之后才可以开始播，会有一些 delay。 那这边号称的就是它可以做一个调试性的播放，就是它看你的频宽，从后端它后端应用的技术就是来自于我们 Windows Azure 上面的一个 Media Service， 从那边串流下来，然后就直接可以播放。所以基本上它在这部分播放的这个体验上面的话 很大的改善。再来的话就是 OneDrive Business。 那现在来讲的话每个 user 在云端上面可以 有一 T 的那个使用量，到年底可能会到无限大。所以你如果做一个那个 Hybrid 的一个配置的话， OneDrive Business 基本上这些空间你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好，那小组网站的部分的话，以前云端跟 On-Premise 基本上是不互通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hybrid 设置完之后呢，你在云端上面你可以看到 on-premise 上面的你 follow 的这些 site， 直接就看得到。那你点的时候，如果你前面做的那个 identity 这一块的 federation 都已经设置完成的话，基本上它是透通的，所以说你可以同时存取云端跟 on-premise 上面的资源。好，这是一个新构三样的一个机制。那2016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Hybrid 它其实本身不是2016特别设计就新出来的功能，在2013其实就有 Hybrid， 但是 config 非常困难。在2016的话，有一个叫做 Hybrid 的 Picker 这个东西，那 user 它可以管理者它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使用这个 wizard， 它会帮你做一些检查先决条件的这个的功能，然后看你哪些不符合，请你去把它 config 完。好，第二个呢，它使用的是精灵的界面，所以一步一步下来就做完，它就帮你 config 完成。那目前可以选择的脚本有两种，一种叫做 Hybrid OneDrive for Business， 另外一种是 Hybrid Site。好，我 demo 一下 Hybrid 的这个部分。这个做完了。 那这个 Hybrid 的 Picker 本身呢，它是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的管理界面其中的一个设定。这个是在九月初才 release 的，哦，所以有些人如果已经在用 Office 365，可能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开通那个 Fast Release 的这个功能，所以它是有一个体验的功能。那有些人可能看得到，有些人看不到。如果你有开的话，你是看得到的。今天这边网络怪怪，好，没关系。那我这边一样有录音档，我可以直接用录音档来代替。好，这边的画面来讲的话，这是一个 Office 365的管理界面，在左下角有一个叫做 Hybrid Picker， 这个 Config 它，那你可以选择就是两种不同的 Scenario， 一个是 Hybrid OneDrive、 Hybrid SharePoint Site， 好，这两个，那我们选择其中一个。那过程中呢，它会直接帮你 Detain， 那这个在哪里执行呢？你要在你的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去开 Office 365的 SharePoint Admin 的 Center， 然后开起来之后，它直接在这边执行，它就一个网页的模式，然后按下一步，它会下载那个 Click Once， 然后去执行这个程式。那这程式执行的过程中，它会帮你检查，如果你有错的话，在这个阶段会报错。那这报错的话，有一些 message 会告诉你，比如说哪些 service 没有 on 起来，这样子的过程。那如果跑的过程中，它会下载两次的 Click Once， 那这时候你要再执行，它就帮你做 Config。那最后 Config 完了之后呢，啊，这如果完成了就结束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Wizard， 帮你把以前三四段的很长的 PowerShell Script 一次做掉。最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它把云端上面的 ACS 这个服务还有凭证这些东西 Config 在你的 On-Premise 上面。让你可以做一个透通 server to server 的这个 trust 这部分的一个交换。好，现在有了。那我们在这个 Central Admin 里面，我们会看到在 Office 365这个设定里面，如果你 Config 完了之后，这里它会帮你全部都 Config 完。好，这是其中你要看的检查的部分，它 Hybrid 的 Wizard 会把这边都 Config 完。那第二个呢，它在 Service Application 里面，它会帮你 Config 一个 ACS 的Wizard 那个 proxy， 好，让你去做 hybrid 之间的那个凭证的交换。好，再来呢，我们谈到效能部分的一些改善哈。第一个就是资料库内容资料库的大小，以前我们的 official 文件里面有提到，最多是建议 support 到4T 以上，4T 啦。4T 的部分的话，其实还有特殊的 scenario， 再加上你的 IOPS 要够快，有一定的标准，才能够 support， 而且要有 特殊的使用方式，就是 archiving 这种机制，或者是record center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才会 support 到那样子的那么大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形态。那至于现在的状况，2016本身基本上 在如果各位使用像 Office 365的 Online 的这种功能来讲的话，它其实资料库大小没有管你多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 leverage 这样子的概念，它可以 support 到 TB 以上，但是 TB 到多少 TB 还没有正式出来的一个数据，所以基本上 TB 已经够大了。哦，再来的话，网站集合增加了10倍，就是说你的一个内容资料库可以放的网站集合再多了10倍。哦，另外呢，以前的最常提到的一个限制5000这个数字，就是你那个 list item 本身在一个 content 里面的话，超过5000会有 performance downgrade 的这种限制，这个拿掉了。哦，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好消息。再来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上传超过2G 以上的档案的，最大可以到10G。好，把这个 limitation 拿掉。那另外有一些资源以前是不能够放在档名里面的，这些都可以现在可以使用，只剩下两个 percent 跟这个井字号的限制而已。好，其他都可以。那摄取的 index 呢，增加了2倍到50亿个，50亿个非常非常大，所以基本上承载能力都是属于那种整个 global level 的一个承载能力。那还有一个特色，在效能的部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叫做快速建立网站的这种功能。那基本上以前我们在做 create site creation 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从头开始做 provision。Provision 做完了之后，最后会有一个叫做 feature 的 stepping， 就是把 feature 带起来、按起来这种动作。在 SharePoint 2016来讲的话，我们做这件事情，在 database 里面有个 template， 各种不同的 template 有不同的一个，就是它的 schema 或者是它的那个 template 已经存在在资料库里面，所以它已经先写好了，它只做一个动作，它叫做 SP site copy， 把它 copy 出来就直接用。所以它少了一个动作，就是功能的启用这个动作没有了，所以它会加速它这个 create site 的这个速度。哦，再来呢，档案传输已经改变，我们开始支援另外一种传输的方式，叫做 bits。哦， bits 的话就是底层的一个背景上传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档案传输的过程中，我可以使用 bits 的去leverage 你的那个 bandwidth， 当你 bandwidth idle 的状态的时候，它就会用 bits 慢慢把你传上去，这种非同步的一个传输。再来呢，下载它有资源叫做 byte range，byte range 简单讲就是续传这样子的功能。好，这是效能上面传输的一个改变。那使用者体验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一句话就是，你会让你看到的是，SharePoint 2016跟 SharePoint Online 几乎看起来是一模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哦，所以它包括了像是跨平台的储存啊，就是 OneDrive Business 这些东西，使用者经验会完全使用 Office 365上面的一个经验来做。好 ，Video Portal 一样，刚刚讲过，哦，在行动化的装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page 都是我们讲这个叫 RDW， 就是 responsive 的 design 的 web， 所以你开起来页面都会适用于你所有的 device 的大小去呈现最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是 RDW 的一个设计。那再来呢，我们会 detail 应该讲叫 fully support touch 这个功能，所以行动装置是变成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使用者对象的一个服务。那至于说企业的那个社群的功能，简单讲就是整合 YAML 在上面。好，那另外还有一种使用形式的改变，就是以前我们 email 挂附件的话，就是直接把 file 拖上去，或者是直接 attach 一个 file。现在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直接attach 一个 link， 那这个 link 来自于你的 SharePoint 或是你的 OneDrive Business， 这个叫做档案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方式。那这里面背后还会做一些运作，比如说如果你是放在 to list 的话，它是一个 member 的一个个人权限。 如果你是在一个 CC list， 会变成一个 read 的权限，类似像这样，自动帮你做这些事情。那还有一个永久性的连接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是要 enable 一个叫 resource 的 feature， 把它 enable 之后呢，它会给它一个永久性的 ID。那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事情？你搬档案搬走，然后修改档名，它都维持一致的使用者的 link， 所以不管你档案到哪里，你都可以读取得到。不管它改的档名什么样都可以。这个是叫做永久性的一个连接的功能。那再来就是 support ODF Open Document Format 这个功能。那这个其实大家可能知道说，像 Office 的，像是 Word 这样文件，它也是一个很公开的一个 format 了。但是其实还不是标准，真正的标准叫 ODF， Open Document Format。所以我们把这个都 build in 进去。所以很多政府机关可能会规定你的公文格式要是 ODF。才能共同，类似像这样。另外一个功能是规范 compliance 这部分。那在 on-premise 上面的话，多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文件删除的原则中心，这个 template， 你可以去针对你的网站去做定义，大概多久这个文件就要失效，会把它删掉，这样的动作。这对文件管理上面的那个生命周期 有一定的一个规范。那第二个功能叫做就地保留原则。就地保留原则的话，就是保护你的文件不会不见这样子。然后根据这些 rule 你去设定之后，它会就地保留起来，甚至搬走，类似像这样子。那以前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eDiscovery， 还是在。那 eDiscovery 是微软自己开发的一个compliance 上面的一个功能，很少人在用，可能在某些法规上面的一个适用性没有那么广泛，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规范，在 on-premise 是这样子做，那包括 eDiscovery 合起来就达成我们这个规范中心的一个功能。但是如果你还有做 hybrid 的话，可以 leverage 到那个 O365 上面的 compliance center。那 这部分会整合到哪里呢？整合到 Link， 整合到Exchange， 好，包括 SharePoint Online， 还有包括 On-Premise 这些东西，整合在这个 Compliance Center 里面去。所以你企业内部有这些规范上面的需求的话，基本上都可以 leverage 这样子的功能。好，其他的部分的话 ，Sharing， 好 ，Sharing 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当你在 create你的文件库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做 sharing。 那还有一些 sharing 本身它在做这个文件库的 sharing 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些界面上的改变，有一些 hint。 那最大的主要的功能是说，当你是 member 的时候，你是可以 share 给别人的，不需要 owner 同意。这个之前有做过一些 case 在讨论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是 built in 的，现在 default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些这个叫做 Member Can Share 的这个功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相反，所以 User 只要收到他是 Member， 他就会同时再 Share 给别人。好，那中间还有一些过程必须要 Approve， 这些东西会有 Mail 的通知，这里面都有一个新的 Template 去通知这件事情去怎么运作。好，只不过给各位概念， Share 这部分有一些功能性的改变，尤其是 Member Can Share 这部分，各位回去体验一下，跟以前状况不一样。以前 User 不能随便 Share 别人的东西，但是现在是 Default 是可以。那这个功能可以关掉，可以自己关掉。好，再来图像跟影音的预览，就是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 Work 的文件这样子，我把它滑鼠拉过去，我就会看到图跟影音直接在那边预览播放这样子。再来 WAPI 的部分， WAPI 就是 WAC 的 protocol 啦。那它本身就是在这个滑鼠移过去出来那个 call out 的那个 dialog 上面的话，你可以去做改档啊、删档啊这些动作，它透过就是 WAPI 的这个 protocol 去做这件事情。另外 site 的追踪，网页追踪啦，就是 site pinging， 我可以去追踪某些网站，如果我在云端上面去开网站，我 follow 的网站的话，我会看到 云端上面跟 on-premise 上面我 所追踪的 网页，我就很快可以去 access 到。啊、另外在 OneDrive Business 上面的话，有一个叫做 Sidefolder， 它其实是一个快捷的一个方式，我去 create 一个 Sidefolder， 它会连接到你的网站里面的某一个文件库，这样子、哦、这个叫 Sidefolder， 很快的去连接到你的文件库，但是你是用一个 Sidefolder 的一个 view 来看这件事情。另外在文件库的无障碍的资源有多做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文件库有一些导盲砖，怎么样去新增、删除、修改？如果你是政府单位的话，你要需要注意这些法规上面要求的话，这些东西 build in 做进去，那你就可以省很多事情。啊、另外还有新的 file system RE 的 FS 的这种资源、哦、不是只有 NTFS 可以唯一的资源了。那我们看一下弃用功能、哦、弃用功能的话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Standalone 的安装模式不再存在了，所以没有所谓的 Standalone， 你装的时候就是一种装的模式，然后如果你是 Single Server， 你选的是 Single Server， 它也不会让你装那个 Express、哦、就是你要自己装 Single Server。 再来是 FIM 的这个 Managed Client 拿掉了，所以你在服务里面看不到 FIM 了、哦、这个省了大家很多工了、哦、Troubleshooting 上面非常的非常的轻松了。好，再来呢 ，tag 跟 notes， 我们以前在 social 上面有这种 tag 跟 notes 的这个部分拿掉了，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在旧的里面要沿用上来，你要先把 export 出来，保留而已，其实它不会再有这种功能了。好、哦，没有 tag 了 ，social tag 啊这些东西 ，Excel service， 哦 ，Excel service 没有了，所以基本上 Excel service 的话，在我们以前 Excel service 里面的像这种 trust provider 啊这些设定。因为这个 service 没有了，里面那些设定都没有了。那我们要看这个 Excel service 里面的一些像 periodic table 啊这种东西，或者是 Excel service 里面相关的一些呈现的东西呢，会转到哪里去呢？会转到 Excel online server， 哦，就是我们讲 Office online server， 就是下一个版本的 work 上面去。所以这个东西还蛮重要，就是 Excel service 很大部分拿掉了。BI 的部分 ，BI 的部分的话，现在2013的到2016 这段期间过渡期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因为这个还没出。这个叫做 Add In Power Pivot 跟 Power View 的 For SharePoint 2013是在2016不相容，所以这段期间是没有办法用。那要等 SharePoint 那个 SQL Server 2016 release 的这个东西才会整合。哦，那后续的 Roadmap 现在还不是很明确。那什么时间点也不太知道，好，这一块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好，其实 BI 有一点点小小影响在2016上面，好，包括我们刚刚讲前面讲到了它的这个 authentication 这一段，之后会有一些改变。它怎么认证？因为要像 Excel Service， 它如果要去 Work 上面，它的认证这一段怎么做？它会用 Kubernetes 的这部分 constraint 的那个 delegate。去做事情，那这怎么 config？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这个 step 怎么做，文件还没有公布，所以这一块还是黑盒子啦，比较还没有完成的一个功能。但是知道说这些东西会被拿掉。好，再来 STSADM 这个 command， 啊，这个 command 基本上的话，还有，但是我们还是讲，从上一个不知道几个版本之前就开始讲说这个会不再使用，但是还有，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功能可能就是这样而已，你要做的事情还是用 PowerShell。 好，再来讲的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安装跟部署这一块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强调我们支援这种 stretch 的一个 fun。 什么叫 stretch fun 呢？在不同的 data center 你可以把它 config 起来，但是有条件的。第一个 latency， 在10分钟里面 99% latency 要小于一个 millisecond，速度要够快了。第二个是网路频宽要够大，这样子你去 config 不同 data center， OK， 微软的环境就是这样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在不同 data center 是可以完成一个 fun 的。好，再来的话，我们在安装过程中，一般一开始体验的话，大概就是 single server 了。那如果说你要架构比较大的环境，像是 HA 的环境的话，你可能需要的是 server fun 的一个 spec。那最主要是在机体的差异，就 16-24G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环境的一个 config。 那如果你是 server farm 每一台少一点，其实 OK 12-16G 这样子的机型，啊，建议是4个 core 以上才跑得动。那先决条件的部分的话，基本上都很像，很像的意思说，哦，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大概提几个重要的部分。好，第一个是我们支援的是2012的 server R2 以上版本。好，再来呢，2016也支援，好，但是现在是 preview。那对于它的先决条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 PowerShell 3.0 是 WMF 3.0 啊。再来呢，这边很重要，它所支援的.NET Framework 版本是 4.5.2。他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的 .NET Framework 过了明年之后，他这个 support 生命周期旧的版本都不 support 了，但是我们要用新的 .NET Framework 来 config 这个东西。好， Diffuse Cache 就是这个 App Fabric 照样在使用。那这个也有一个争议，就是 App Fabric 的生命周期也快要结束了，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包含在产品的 support， 所以 SharePoint 用多久，它就 support 到多久，这样子。啊，另外一个这个是 Information Protection， 就这个东西 Microsoft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Client Control Client， 它是什么呢？它是 RMS 或是 ADRMS， 简单讲就是它可以跟云端上面的 ADRMS 做串接，这样子的一个元件。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还有另外支援的，像是这个 OData， 就是 WCF Data Services， 这些东西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那支援的 SQL Server 的版本是2014 SP1 以上版本，再来呢2016 Preview， 好，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在安装过程中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浏览器都支援了，但是注意看这里，6789不支援，哦，可能 有些企业还在9，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那这边其他 third party 的部分的话，就是最新版本，像 Chrome 啊 Firefox 是支援最新版，还有它的前一版两版，再来呢 Safari 是最新版，这样子。哦，那行动装置的部分的话，就是WinPhone 8.1 以上的 IE 或是 Edge 都可以。再来呢 ，Chrome 的话是 Enjoy 4.4 以上的版本。再来呢 ，Chrome 的部分的话是 Safari 是在 iOS 8以上的版本。哦，所以这其实 Browser 要求有点高，有些手机可能 iOS 还没到。好，部署的情境哪些情况不允许呢 ？Workgroup 不支援。安装在 Domain Controller 可以，你如果是开发环境是可以安装在 Domain Controller 上面。哦，那 Client OS 不支援。哦，动态的，如果你是 VM 的话，动态的记忆体不支援。哦，这是必要条件哦。很多公司它可能会设成动态的记忆体，这个在我们 Support 上面是不支援的。哦，再来 Web Server 的版本这不管。另外一个没有写的是 Single Label Domain 不支援。好，所以你要注意你们家的那个 domain 是设定是 single label 吗？好，升级的部分其实是跟以前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要注意的是说，能够升上来只有2013版本，所以你前面的版本你都一定要先升到2013，而且2013里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保持2010的模式。好，另外一种就是2013模式。2010那个模式我们叫做 14.5 啦。那2013叫 15， 好， 14.5 那个模式不支援。不支援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把它升级成15的模式，你才能够再往上升级。好，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那唯一支援的升级方式就是 DB attach 挂上来，这样子。看我的时间。现在六分钟。好，那这个其实有做过升级的话应该都知道怎么做了。哦，基本上就是做 mount DB 这件事情而已。先做 test content database DB， 再做 mount SP content database， 这两个指令做完就升级上去。 很快，所以基本上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好，常见问题看一下，有些人会问 SharePoint 2016是不是最后一个版本，像 Online 一样，就是最后只会有一个版本，像 Windows 10一样，最后一个版本就一直都不断的 update 了。目前没有这个计划，所以它可能还是两三年会有一个版本，有可能，但是这个还不没有计划，表示说还没有决定。然后第二个呢， 会不会有不用钱的版本？在 RTM release 的时候应该还不会有啊，会不会有就要看 后面的状况，所以先知道的是说应该是不 RTM 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有。那资源的语序的话跟2013一模一样，所以2013所适用的语序都支援。再来呢， UI 会不会改变？如果你想要知道 UI 有没有改变，去用 Office Online，那个 SharePoint Online， 那些 UI 就会在 On-Premise 上面就改变，上面什么下面就是什么，因为 Code 是一样的。好，那主要它改变就是在 Performance 上面的 Improve。 再来呢，放跟 Workflow 有没有什么策略会不一样吗？基本上放Phone 啦，不是放 Phone 的部分的话是 Info Pass 就是没有了，但是它还可以继续使用一样资源，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没有新的版本了，就是这样。那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可以用 Office 2013的 InfoPass 的 Client 去编辑好你的 Phone 之后上传上去，还可以继续使用。好，就这样。那再来呢 ，Workflow 呢？如果你要做一些 SharePoint Designer 的 Workflow 的那个 Creation 的话，基本上也没有 SharePoint Designer 2016版本，只有 SharePoint 2013的 Designer 这个版本而已。所以它还是可以用，但是没有新版本。App Fabric 就是我刚刚讲的，20174月2号就停止它的生命周期。那基本上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随着 SharePoint 的生命周期在支援。2016上面会有没有 Groups 这个功能？这个没有，这个是云端唯一的，云端 only 的一个功能。Office 365它本身的云端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叫做 Groups 功能。对 Developer 有什么改变？有，我们新增加了 Office 365的 API， 让你直接可以在 On-Premise 上面去 code 它，所以你在云端上面跟 On-Premise 上面的开发会有一致的使用者经验、开发经验。好， recap 一下，字有点小。好，红字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整个总表，大概有这么多的功能，在2016里面，不管是 enhance 改版或者是新的这部分，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因为网络上现在基本上也有很多资料可以看的，那可以去好好的研读一下。那你如果要试用的话，两种状况：第一个，你去下载它的 preview 版本，在你自己 on-premise 上面去装；第二个就是直接到云端上面去。用 template 直接把它 create。 好，那接下来时间留给各位问问题。好，那这个 session 谢谢各位的参加，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或是你可以提供你的宝贵意见到这个地方。好，谢谢。